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我们又一起来团契了哈。
嗯。
我每次想到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团契来分享啊，是很兴奋的。
嗯。
这个兴奋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个组织是我们可以相伴同行的了。
嗯。就很盼望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来。李诺说组织挺有意思的啊。
哎，对，其实我也挺想问问赵云，就是参与了这样的一档节目或者参与这个团契吧，这段时间之后你有什么收获感受？
其实挺有收获的，在小组当中还是会彼此的鼓励劝勉。不要做一只野羊吧，还是要回家对，很重要。
哎，我很深的感触就是看到李诺那么追求哈，看那么多的书
啊，
长那么多的知识，
嘿，
我觉得自己不能够
这话
坐以待毙。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我就该说了，哎呀，你看冰燕他们家的两个宝宝多好。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在团契里面就是你可以看见就是同伴之间的那种彼此的激励啊，勉励啊，当然有软弱的时候可以彼此的担当。
对，是的。我当然我理解冰燕刚刚的表达，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处境是不同的。除了说刚刚我提到哎冰燕要照顾孩子呀，其实我们想想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其实从一个信仰的生活来说呢，就好像刚刚赵云提到的，我们需要常常的聚在一起。其实不叫野羊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是独行侠的感觉啊。我过去听过一些表达，就是一些信徒的表达，说我信主嘛，信仰是个人的，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灵修，我自己祷告就可以了。当然我自己去聚会，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说我去聚会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参与教会生活。你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去参加了一些特定的仪式而已。所以我们更加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之外，你也要有真实的教会的生活。
是，
即便是没有，我们说在一些条件有限制的一些情况下，即便是没有好像看起来很大很正规的教会的主日的聚会，但是你也要有团契。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只有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
对。
那当然今天我们寒暄这么多呢，还是要进入一个主题。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最近我们就开始读书了哈。这样说吧，以前呢我其实对于工作的意义啊，还有婚姻的意义啊，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写的这些书籍呢，我有一个可以形容为偏见。
哦，为什么呢？
这个偏见就在于说我把它当成一种工具书在看。
哦，
就是我没有读过，但是
你对它有偏见，还是你觉得它是偏见？
我对这本书有偏见。
我刚刚听成是你觉得它是偏见。
不，我对这些就是尤其是说工作的意义婚姻的意义这些书，我会认为有一种偏见，
就是你
我自己
有需要了才去拿来翻翻。
对。那但是呢，这个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调整或者说被打消的呢？是我读了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为何是他》和《慷慨的正义》之后，我会发现真的在他过去丰富的牧会的经验当中积累了很多属灵上面的经验。而这些属灵的经验当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但事实上呢，我们更重要看到的是他在不同的处境下不同的人身上看见神的心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是，
那其实没有过去多久提摩太凯勒牧师刚刚归了天家。其实大家都缅怀他，所以 这就让我想到，现在尤其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实实在在会面对一些很具体的事情，这就包括我们的工作职场，也包括我们的婚姻家庭情感人际关系等等。那我就先想到的就是这本工作的意义。想要透过这本书呢，不是说我们从里面找答案或者说找方法，说我们读了这本书啊，我的职场就顺了，我就平步青云了，或者说我就没有烦恼了，或者我就能多赚钱了，而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包括一些案例，尝试去找到就神在我们工作上或者对我们个人的心意。
是，我常常会觉得读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它是在学方法，不是说我上大学我以后就一定可以用到我学的东西。
对，找一个，
可能只是在大学里面去训练我们去学习的一种方法。读书也是一样的，可能并不是在里面就找到了合适我们的案例或者是一个很具体的答案。
对
它是可能是引导我们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这本书的内容的序言哈，因为我不想一开始就我们就直奔主题，因为我觉得序言也好啊，导言也好啊，这些前面的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有时候我以前的时候是通常不看这些的。
对，我也是不喜欢看序言的
对，
但我发现这个好的序言是可以引起我读这本书的
兴趣的。对，
还有就是它给我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抱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去看一本书，但是却发现，哎，原来作者他的写这本书的原意不是这个。
对，没错。序言呢，就像冰叶刚刚说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这本书究竟在表达什么。而且今天这本书的序言还很有意思。它其实不是，作者自己
啊，
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嘉宾，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作者会写了自己的书，就会请其他的知名的作者或者说朋友啊帮忙写一个序之类的。
是，
那么这个序言的作者呢，事实上是可以说，我觉得从现在的逻辑上来说是一个成功人士，
职场成功人士，
对，企业的高管。因为我们可以在序言当中字里行间看到他过去有比较长的时间是带领团队呀，或者说掌管公司这样的角色的。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感触的。我发现他作为一个我们从表面来看甚至世人的眼光当中是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的人来说，他同时结合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去思考所谓的叫工作的意义，就是回应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工作的意义。
我觉得他就是很有发言权啊。
对
他在工作职场经历过这些风风雨雨，
高高低低
啊，高高低低，真的是高的他也经历过，低也经历过。那到后来他去思考工作的意义，或者说他来看提摩太凯勒写这本书他的角度啊，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些引导的。
对，而且呢其实从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是让他是被自己的同事邀请到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教会聚会的。但本质上呢，就像我前面讲的，他其实也有偏见的
啊，
他也会认为这样的教会通常只会教导人你怎么样爱主，你怎么样在教会里服侍。
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过去的经历和经验所引导
对，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真的太匮乏了。那说到这个序言呢，我看到有一段其实感触还蛮深的。他就说到企业家和工程师被视作社会文化中的神奇，所谓的神奇就是那些偶像啊、神明啊之类的。他说科技是解决世上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说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对公司愿景以及技术所持的热情远远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教会的会众对福音的热情。对他们来说，上市筹股比基督教世界所描绘的难以琢磨的天堂更真实，也更刺激。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思考现在大家所处的这种社会的环境，我觉得好像真的过犹不及的感觉。
怎么讲呢？就回想曾经在职场工作的经历吧。就是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得到，就是我可以去努力的。
是的，
我的努力是可以着力的，
换来一些
有着力点的。
没错。
那但是在福音上，比如说我 或者说追求神也好，或者说我去传福音也好，有的时候没有结果，或者说有的时候我很想努力，可是我就像斗空气，保罗说的，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找不到着力点，
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受挫，但是工作呢，却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
有满足感，有成就感，
对对，
或甚至是挫败都好，哦，我努力过了，
嗯，
对，
嗯，
就是。怎么讲呢，可以有一种更现实的感觉吧，
对，会有很多已知的经验值可以去参考的，
对，或者说更能够让我们依靠自己。
那我不知道赵云你怎么看，就是这个序言的作者他这一段的表达，或者过去你的经验应该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序言呢特别容易打动，可能是这种半路信主的人，像我这样，
大家都是
对，当然新二代新三代这个可能就比较陌生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像半路信主的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对，
嗯，
已经经过几波，
嗯
嗯，
那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他在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尤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嗯哼，
他就有很多会产生很多的共鸣，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刚刚他这段描述你的感受呢，
他这个描述其实在不信主之前，
嗯，
那工作对我的意义就是挣钱，
嗯，
对，
嗯，
那在
实现价值，嗯，
对，实现个人价值，那等到信主之后，随着对神的认识，
嗯，
神观开始占据我的世界观，
嗯，
就占据我的这个价值观，
嗯哼，
嗯，世界带给我的这个三观之后，我开始对工作有了另外的认识和另一个层面的，对，
嗯嗯，
认识，嗯，
其实啊，为什么我说他这本书尤其这个序言呢，它是很有价值的，
嗯，
是因为它不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身份，
嗯，
我在表达一个所谓正确的观念，
嗯，
我们说应该要信主啊，对吧，这世上一切都不值得，唯有基督是值得的，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好像很容易表达出来的东西，
嗯
嗯，
但是你看到他其实里面充满了各种困惑的，
嗯，
比如说他就是刚刚我提到这一段后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开始更多的把自己的工作场所看作是一个熔炉
啊，
上帝会在那里陶造我，磨练我，使我完全，而不仅仅是一个让我积极有效的服侍他的地方，
嗯，
你看这个思考，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是有一些挑战的。
对，
嗯，
我就想到就是曾经啊，
嗯，
我是很渴望逃离职场，就是在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工作的压力，也是因为对信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
嗯嗯，
就是很想逃离那个地方，因为会觉得，
uh-huh.
因为在工作上有一些东西是违背信仰原则的，
没错，
对，就很想逃离，逃离可能就会更快一点，而不是想个什么办法让我可以出淤泥而不染，或者是说更好的去面对那个挑战，又不违背我的信仰原则，
独善其身，
对，好像很难，就更想的是逃离，
对，
所以他说的这段话呢，就是说上帝在工作的场所陶造和磨练我们，
嗯嗯嗯，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勉励吧，
对， 对，
当然可能对我来说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我真的逃离了地方对，
你以为现在不是工作吗
啊，当然现在的工作其实或多或少呢少了很多的诱惑，
确实，
对，
嗯，
因为环境不一样了，但就后来其实我也想，如果神真的让我要回到就是普通的工作，就是可能身边不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环境里面，
嗯，
我也愿意，
嗯，
我愿意去尝试，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得多么好，
对对对，
但是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在听到这个序言的作者说这一段话之前，
嗯，
我确实也认识到了，就是我需要在这个世界，或说在就是工作普通的工作职场当中去磨练自己，
嗯，
或者说去活出信仰吧，
嗯嗯，对
对，需要一个环境，如果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我是活不出信仰来的，
又或者说每个人，
嗯，
你内心期待的完美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
啊，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说不出来的，
是不是说身边都是基督徒就是完美？
对，就这个意思。我以前听过不止一次有基督徒的企业家跟我提到这个事情。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当然优先选择找基督徒。
嗯，
我们觉得啊，这因为圣经也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恶嘛，对不对？
嗯， 嗯，
那我们同样的信仰，我们在一起工作不是更好吗？
嗯，
我认同这个观点和逻辑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去对付的。
还有就是基督徒也是罪人。
是啊，那如果我们因为对方自称，或者说大家认为他是基督徒，我们就带着一个所谓的高标准，
嗯，或是期待，
对，高标准但低要求。
嗯，
所谓的低要求就是你只要是个基督徒就行了。
嗯，
啊，高标准就是你要在这个岗位上你要有好的发挥，
各种的问题吧。
没错，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信仰好像它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去就类似于刚刚冰燕说的，哎，过去在职场里很想逃离，
嗯，
我也是这样子，
嗯，
我也坦诚的说，但是我以前逃离或者说以前不想在职场待，纯粹是就是不喜欢，
嗯，
就反而没有所谓的信仰上的挣扎，就真的不喜欢这种职场文化，或者说不喜欢大家为了挣钱就拼了命的这种干，我是真的不喜欢这种氛围，
嗯，是
对，但是回过头来看，有些东西你该要经历的，你不在职场经历，你就在别的地方经历嘛。
嗯，
那真的就像序言这里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是否接纳，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形容可以推及到任何一个我们的处境，就不只是职场，不只是工作，你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甚至跟家人的关系。那当然回到我们说对工作的探讨来说呢，继续的来讲这个序言作者他的困惑哈。他这一段说，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让我这个工人和领袖能够与其他人一起积极的影响世界，但在面对竞争激烈、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职场，我又不得不在其中行管理带领之职时，我不知道如何行出上帝对我的计划。这就相当于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听了讲道，
嗯，
我能不能说，牧师啊，我不知道怎么行出神的旨意，或者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验证。你看就在他这个表达里边，
嗯，
首先有一个人先入为主的表述，说我的使命或者说上帝对我的心意应该是让我影响世界，但是我们从人的视角，我们所谓的影响世界是什么呢？我的地位提升，影响力扩大，我从前呢带十个人的团队，现在我带100个人团队，我在100个人的团队的早会里边，我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语，这就叫影响大。这就结合到他后边，他讲到一段，他说唯一听过的基督徒企业家的见证是将自己巨大的成功归功于上帝。
嗯，
我相信每一个信徒或者我们尤其在职场上接触过，我们可能都听过类似的见证。
我们常常讲见证，讲的就是得胜的见证，
成
对成功的见证。
嗯，但是对于这个序言作者来说，他会觉得我面对的失败怎么办，
嗯，
我这些挫折怎么办，甚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会觉得我失败了就是羞辱神了，
是
亏欠神了，
嗯，
真的是如此吗？我觉得这是，尤其是我想，其实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多一些这样的思考。
嗯，最初我也是听着这些长大的，听着荣耀神的见证长大的。
嗯嗯嗯。
那后来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慢慢的被教导，就是神看重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
嗯嗯嗯。
我们这个人的成长才是神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成就，也不是我们其他的东西，而是我们这个人的成长。
嗯嗯嗯嗯。
对。
嗯，对。嗯，赵云，你刚刚提到就是信主之后，就是其实你以前也提过，就是信主之后那个价值观各个方面有所调整，那你会如何看待现在我们面对一份工作或者在职场上面，当然你现在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你从你现在的信仰和你的理解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历到的一些失败、挫折、 甚至所谓的叫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呢？
嗯，那我就说说世界上的工作
啊
和主内的这个对福音类的工作。
嗯，
那我先说说这两个吧。其实世界上的工作也并不是全部都很糟糕的。
嗯，
是的。
世界上的老板也不是全部都很糟糕的。
是。
对，也就是如果老板和员工每一个人他是在神的律里面，
嗯，
哪怕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就在这个律当中，神一样也会祝福他。
嗯哼，
嗯，所以并不是说，哎，我在世界上的工作就一定没有福音工作好，
嗯，
或者是说，哎，我在福音里面的工作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是一个像温室一样完美的一个地方。
嗯哼，
嗯
嗯哼，
那对于现在对工作的一个认识上吧，
嗯，
刚才李诺有说过，哎，当我面对一些失败的时候，
对，
实际上我觉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两面性。
嗯哼，
那这个两面性，嗯，不在我这里的认知，而是在于神告诉我，
嗯，
我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仰望他，依靠他，如何成长。
嗯，
对，如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操练吧。
那这个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嗯，你刚刚说神告诉你，
嗯，
神通过什么告诉你？我相信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困惑。
嗯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就是在这个律当中，
嗯
嗯，那神有一些很简单，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嗯，
比如说爱人如己，
嗯，
对
对，
嗯，
那是否你不用管其他人是不是能做到，
嗯，
你自己是不是能做到，
嗯，
那我当爱不出来的时候，那神就说你需要靠近我，需要求我，
嗯哼，
对，他就给我这样的力量在我里面，让我行出来，
嗯，
让我活出他的样式来。
嗯，
对，那当然这个路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不断不断的去刷新自己。对，刷新自己，把那个真的是老我完全的用他的道来洗净。
嗯，
对，
嗯，我可以理解，我也非常认同你刚刚的这种表述。不过呢，有一点我稍微就是提一下，就是刚刚你特别提到说，哎，世上的老板虽然他啊，或者说未信者吧，
嗯，
对，我不能说是世上，我觉得这我没办法这样区分，
嗯，
还未信主的这些企业家这些老板是否是只要他符合神的律他就一定蒙赐福呢？这是一个未知数，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尤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避免有一个观念是只要我们合乎神的心意就过得不错。
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很大。
对很大，因为我们过去的教会史事实上告诉我们，通常伴随着眼泪和鲜血的是最复兴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一点，是因为其实在圣经的真理的逻辑里边是有一个叫普世恩典。
嗯，
因为圣经里明确的说神阳光照义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
嗯，
那么这一切都是基于神主观的恩赐，
嗯，
跟人做了什么没有关系。
我想赵云想要表达的大概是说，
嗯，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好，只要他不违法犯罪我们就不会糟糕到哪里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说在世界就会很难，
一定，对对对对，
在主里的就是这个环境就会很容易，也不
是
这样说。
是的，
对，
是的。所以这才涉及到之前我们其实也提到过的这个话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我在世界上就是待不下去了，我就跑到教会里或者跑到这个信仰里边，这种感觉，
嗯，
也未必的。
对，有可能
我爸是这么认为我。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就类似于你刚刚说的，可能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对，
那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确信了这条路是神怎样来带领我。但为什么我刚刚就问你说你怎么判断神告诉你的，
嗯，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不把握住这个分寸，以及说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叫属灵的分辨能力的话，就容易什么按自己的感受来。
嗯
嗯
啊，我常常听过一些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说，哎呀好感动啊，神感动我要去那里，结果三个月之后说我干不下去了。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感觉给神呼化了，
对对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你喜欢嘛，就是
我想说就是神怎么让你知道，其实很简单，我们就要根据原则来就好了。
嗯，没错没错没错，
就不需要什么格外的意象啊，或者是所谓的感动啊。
大家都学积淀嘛，就是
可能真的就是透过圣经的很表面的意思，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了。比如说这个不能说谎啊，
对，
比如说是不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
有影响，
家庭生活、
嗯、
职场生涯有影响。
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姐妹给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当时有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就跟一个工作在职场有比较有成就的一个姐妹请教，她就给我们一个建议，就你怎么选工作，首先这个工作对你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周末能不能聚会，
对对对，
能不能敬拜主，
能不能参与、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对你家庭有什么影响，离你家远不远，会不会影响你跟家人的关系啊，还有就是在你整个职场生涯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优先次序排一排，
对对对对，
看看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益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
没错，其实你这样一排你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作你都可以做，对吧，就是因为合法的工作首先它不违法，对吧，就是
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的心意，你从这几个方面你可以去选嘛。
对，
比如说有两份工作，一份星期天不能休息，一份星期天可以休息，然后当然排除了这个你再去看工作的内容
或者待遇的差异，
哎，对，就是你可以去选的嘛。
没错，
嗯，
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好像神一定要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答案，神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去 A 公司，
但实际上是自己没办法说服自己。
对，
其实很多时候在信主的时候也许你已经在一份工作当中了，就没有办法像 Ben 说，哎，我要去选择，有可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接受了福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很坦然的去跟老板去争取，对，去沟通，
是，
并且表明自己的这个信仰生活是需要被老板或者是被单位支持的，
是，
对，
这个东西坦诚的说呢，我们最怕的，尤其是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表达，是我们最怕的一个角度是大家说我没办法，我周日要上班没办法，
都没去争取。
我也不知道这个争取或者怎么样，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很具体的，你要具体到个人的情况。
对，
我之前对我之前在小组里边我们也探讨过一个事儿，如果他真的找不到礼拜天不上班的工作，难道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能被群体接纳吗？难道基督徒聚会就只能在礼拜天吗？
以前我在的那个教会就开辟了一个周二的崇拜，就是专门给那些星期天不能够聚会的人，然后他们就尽量把他们的调休调在星期二的上午。
对对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回归到个体，你会发现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服侍，你要增加很多的服侍，但事实上这我相信也是神的心意，因为成为教会或者说建立一个教会并不是把人在同一时间召聚到同一个地点就完了，而是说大家是真实的在就是信仰里边就发生一个关系，属灵的关系，但是我也其实很欣赏刚刚赵云表达的那个所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神的心意，而且呢是对照着神的心意我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这就带出来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很难用一个标准或者说就是圣经的标准
啊
来要求别人和环境，
确实是
的，
我们没有办法拿着圣经说，哎呀我跟我老板说，老板你看圣经说了啊，我礼拜天要休息的啊，我要敬拜神的，要不然你看法老的下场怎么样，对吧， 你不能这样子的。
那肯定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更多是看自己。所以为什么前面你看这个序言作者也提到说，我当我失败的时候怎么办？
嗯，
他其实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能真的在这个环境里受挫了。
嗯，
但是我们是否认为这个结果是神没有参与的？
对，或者说这就是神不祝福呢？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
不一定。
对我们、或者我认为，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神的祝福。
就看这个序言作者后面的讲述，
对对，
我们
就
看到一
个
很好的例子了。
没错没错。
嗯，
那事实上就刚刚这个冰燕也提到了，他在后面的讲述我们接下来再看，但是中间有一段我认为是很宝贵的，我可以把原文读出来，然后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他说，福音使我确信上帝关心我做的一切，并且愿意聆听我的祷告。如果他没有垂听我的祷告，那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的成功或失败都是他对我美好计划的一部分，上帝是我力量和忍耐的泉源。
嗯，听完这一段我还挺有感触的。
嗯，
其实无论是信主还是没信主，在这个整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职场路上，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
是
也不一定，
一定是不一帆风顺的。
对，有可能是充满这个坎坷和荆棘的。
对，
对， 对， 对，那这一句里面就说福音使我确信，真的是我们是有盼望的。
对，
在有一些真的遇到荆棘或者遇到这个坎坷的时候，
嗯，
或者是我们人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
对，
真的是有交托有盼望的，是把那个重担卸下的。
嗯
嗯，但是如果没有认识神的人，
嗯，
他可能就完全自己背负来承受这个。
没错。
嗯，
或者说这是一种眼光吧。
嗯，
就是福音使我们有了这个眼光，看待我们的成功或是失败。
对，
不是所谓的只是单纯的成功和失败，而是神美好的计划。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作者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他说福音提醒我们，上帝关心我们所做的产品、所效力的公司以及所服侍的客户。上帝不仅仅爱我们，同样也爱这个世界，并希望我们更好地服侍这个世界。我的工作成为上帝关心人类并更新世界的重要一环。上帝给了我们意向和希望。
就听完这一段就是更热血澎湃了。
对，就我就想起之前我做过的一份工作，是做保险的。
啊哈，
最初的保险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是存在很多争议的，因为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行为。
没错没错。
然后其实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往好的那个方向走了，
嗯，
但当时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的挣扎，就我自己很多的挣扎。
对，
因为公司他们出于这个绩效的考虑，
对对对，
会对话术有很多的包装啊，
嗯，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只要不违法我就可以打擦边球。
事实上，
对，
就是，
对，但是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挺挣扎的。那，
嗯，
后来我其实也是祷告啊，认真的以上帝的眼光去看待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就是我可以透过这个工作这个产品真的是去关心人，就比如说这个保险它给人提供的这个保障。
嗯，
但是就很在乎你去做这个事情的原则。我就听过有一个主内的姐妹，
嗯，
就是她给人卖保险的时候她会看你实际的需要，如果不是你实际的需要，比如说你自己没有买意外险却去买理财险，他说我不会卖给你的。
嗯，
对，就他会看你实际的需要，或者说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原则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工作或者说我有一个职位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在讨好我们的老板。
嗯，
因为老板满意我的收入才满意嘛，对不对？
嗯，
但事实上老板他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起码有一点他是希望赚钱的。
嗯，
那基于赚钱这个基本的原则，就类似于刚刚冰燕说的，他可能会打擦边球。
嗯，
甚至我们说有一些他明知违法的。
嗯，
人的罪性有个毛病，就是只要不抓着就不等于犯罪。
嗯，
就像我们过马路明明是红灯，你为什么闯过去呢？对不对？
嗯，
因为没有处罚，没有这些问责的问题。 其实当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有这种什么感觉？我突然想到谁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哦，
在敌国，啊，就是在仇人的国家，
对，
仇人的手下，对，他们国家被灭了，我们会不会觉得我有骨气一点？我才不服侍这个王呢。
嗯。
或者我觉得我这个再如何一点，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吧，那个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带着一种所谓的一种立场上的一个视角来看待。但事实上我们发现丹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经历，因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是尼布甲尼撒王亲口的称赞上帝是伟大的神。
是。
所以就单纯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从我们自己主观的角度判断不能去做的工作，但其实只是你不喜欢而已。
我们觉得他不够圣洁。
哎，对。
那我在听冰燕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更看重的是上帝不仅仅爱我们，也同样爱这个世界，并希望我们更好的服侍这个世界。其实这一句话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李诺说到的，我们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忘记爱，好好的爱我们身边的人，反而说我们天天要传福音，要传到多远，对，但是忽略了，
但是我们却不关心这个人。会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关心他接不接受福音，却不关心他实际的其他的需要。
对，
对，是的。
对， 对，
而且呢，前面也有说到上帝关心我们所做的产品，这个产品真的是指某一个具象的产品吗？所效力的公司以及服侍的客户，不一定是这个字面上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上帝爱我们也是看重这个关系，看重的是一个爱，看重的是这个生命。那如果我们无论是在公司，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把人当做一个项目去对待，把人当成一件事情去对待，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特别简单。
对，
难就难在我们需要把生命当生命，把人当人看，难在这个点上。
对，
是。
但是即便你把人当人看，如果你对上帝的心意又或者对人的价值你不明白也没用。
对
对，这个其实坦白说呢，这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装备吧。你看虽然作者这样表达，以及我们看他的所谓的职场的经历或者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管理，但其实他的属灵生命呢是同样是不断的在提升的。我觉得哈，他不仅仅是戴了一个基督徒的帽子或者披了一层基督徒的外衣而已。
对，
他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东西里面他看到了一些很具体的内容。
是的，
你包括他在后边说，他说福音是好消息，用牧师和顾问杰克米勒的话说，要高兴起来，你本是一个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糟的罪人，而你所得到的爱更是超乎你的想象。换言之，我会继续犯错犯罪，但我却因着上帝的良善和恩典在生命中得胜。他这又回归到个人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因为某些事情或者是某些境遇而觉得郁郁寡欢。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能够去常常想起来我们是很糟糕的罪人，但是我们却被爱，我们却仍然被赋予了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高兴起来了。
对，
对，
喜乐了。
对，
没错没错。这就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读到门徒使徒们他说你要常常喜乐。如果你不明白或者说你没有常常的提醒自己是罪人而且是极其糟糕的罪人的这样的身份，你也喜乐不起来。
对
对，
你每天想的就是我得到的为什么还不够多。
没错没错。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常常喜乐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如果真的是深层次一点来想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值得喜乐的这个理由。
对对对。而且我甚至突然在想，你看中国古人会说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一个人当他遇到一个懂他的人 一个知己的时候，他情愿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
嗯，
我觉得基督徒啊，很多时候还不如这些事，对不对？我们每天讲的东西是很宏大的，
嗯，
对，
是很大的概念，说哎呀，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啊，我们都承受这样的爱啊，每次领圣餐，每次受难节，我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的命都应该给上帝了。
嗯，
但是呢，我们却在生活当中一些很微小很具体的地方呢，就完全可以瞬间的就不认上帝。
嗯，
就完全的就是你心里明知道说这件事不符合神的心意，但你就去做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对，不太理想。
因为疼啊，
嗯，
谁都不愿意生命的疼痛啊。
对，
嗯，
对，所以就不太愿意去这么做。嗯，
仍然还是说就是回归到个体，
嗯，
每个人处境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他接下来还在说，他说福音是赋予我作为领袖的工作的意义，我们应该尊重世人以及他们的工作，我们所创造的环境应该令人们复兴，并使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造福社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环境，在其中体现出恩典、真理、希望和爱。这段表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抛开前面的内容只有这一段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歧义。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在领袖的这个位置这个角色，
嗯，
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是很棒的。
对对对，是很棒。
因为作为领袖来说的话，可能很多人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比如说我是要顾大局，
嗯，
我是要为整个公司或者说整个团队着想，所以我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嗯，
伤害了你也是应该的，
嗯，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那我，但他这一段的表述，我觉得是很谦卑的。
嗯，
他以上帝的角度来看待人员工。
对，
嗯，
对，
嗯，
对对对对，而且他特别提到世人，当然我觉得这个翻译呢只是，
嗯，
一种很简单的翻译，就像我们过去表达的，事实上更精准的应该是未信者。
嗯，
我们不是特意的把信徒跟世人区分开来。
嗯，
只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不自觉的轻视未信者。
嗯，
我觉得哎，你们好幼稚啊，你们都不懂得真理，你们都不认识上帝，所以你们才做那些愚蠢的事情。那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这样想过，但是我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表现。
嗯，
甚至有一些信徒在评论社会事件的时候，常常落点就是因为他不认识神。那如果你这么说，那基督徒群体发生的事情怎么办呢？
对，
怎么解释呢？
是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避免这种，虽然我不认同有这种说法叫属灵的骄傲，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不属灵了，但是
信仰歧视。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作为信徒我们要避免的。
嗯，
我们要避免，就是像这个作者他表达说，我们不能轻视世人。
是的，
是，
要尊重。这个尊重呢，我觉得不是迁就。
嗯，
如果我们极端了就变成好，你什么都行啊，你来就行了。
嗯，
我们是尊重，是基于你是一个上帝创造的独立的生命个体而尊重你。
嗯，
对，
就像他后面说到的，
嗯，
我们会以说话、工作、领导团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典范，而是指向基督的器皿。
哈利路亚，
嗯，
这句真好。
就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角色啊，甚至就是他说到的这个领导者，
嗯，
特别是领导者，因为会被更多人看见了。
对对对，
当然不管是领导者还是普通的员工，就是我们的说话、工作各种各样的表现出来的样子，
嗯，
都会让人看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没错。
嗯，就他说的，我们可能并不是完美的典范。
嗯，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是不会犯错，但是我们犯错了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善后，都会体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嗯，
对，嗯，
我非常认同。
其实我也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或者说看到一种现象吧。
嗯，
有时候我们说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一个职场上，甚至我在某一个位置上，我去做一些决策，就类似于接下来他举到的这个案例。
嗯，
说不得已要裁掉100多个员工，对吧？
嗯，
那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承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其实只是暴露了自己是个罪人而已。
嗯，
就类似于他前面说，我不是完美的典范。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是罪人呢，所以，对吧？就有点像大家要包容我，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真正他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嗯
嗯
啊，你不仅仅是个罪人，因为罪人这个身份没有什么可探讨的空间。
对，我记得有基督徒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他说，当我表达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是在表达我需要耶稣的拯救。
对，没错，没错，没错，既不是一种所谓的免检标签，说我是一个好人，又不是一个单纯只是强调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身份，而是表明自己跟神的关系。
对
对，
这才是一个最核心的地方。那刚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序言作者讲到了他的一段经历，就是他们有一个创业公司，而这个创业的公司最终啊宣布破产呢，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然后他经过了很多的挣扎，最后决定裁掉100多名的员工。这个结果本身让他产生很多质疑，他说，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美好，就类似于他前面表达我们的工作应该给这社会带来美好的，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努力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
啊，我们认为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儿，当这个结果不满我的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质疑神。甚至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如果这100多名员工当中有基督徒，当他们接到被裁的指令的时候，就当然他没有讲这个具体的这个他们个人的想法，但是最后他的结果是说，在宣布公司第二天即将关闭，意思就是发不出工资来了，所以你们就不用来了。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说大家都不由自主的
自发的来上班，
我
不
要钱，我来上班。序言作者自己说，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理解其中的美好和恩典，是他们所做的这件公司本身可能失败了，这个产品可能失败了，但是透过这间公司，透过这个工作的机会，让大家理解到认识到工作的意义是成功的。
还有他们的关系，
没错，
他们彼此度过的时光，
对，
都是很美好的一种经历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尤其的宝贵。
是的，
其实你放到教会里不也是如此吗？尤其是城市教会，我们看到流动性是很大的。
是，
我在这里待了2年，我去那里又待了半年，我在这里待了1个月。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从物理上，物理的空间上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心中或者说我们在灵里的关系是否仍然是合一的？如果你离开一个群体，你是带着疲惫也带着欢呼离开的，那我就觉得这是很糟糕的经历。可能就你没有真正的深入，或者说大家没有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对，
就是，
在关系当中，真的会彰显神的荣耀。那同样我有一个朋友，他还未信主哈，算是慕道。我一直在问他为什么
不信。
对，为什么迟迟
还在观望。
对，迟迟没有做决定。他说话是非常尖锐的。他说他看到很多基督徒，那这个信仰对于这些人来说无非是一块遮羞布。当时听的我觉得很扎心，非常扎。就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神学观比我还要对对还全面。他说都是罪人，世界上的人更坦荡荡。然后他看到的部分基督徒是拿着这个信仰当了遮羞布。对，完全没有悔改，还不如世界上的人做错了就悔改了呢。对，也让我陷入到一个沉思，我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了生命的遮羞布。对，
其实你说是不是世界上更坦荡呢？这个从我个人经验，我个人的理解，我也觉得未必。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无非只是在美化罪而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不可以婚前同居的，或者说未婚发生关系的，
或是出轨的。
对，
嗯，
那你会看到30年前我们的社会道德的底线就是同居非法。
对
啊，现在就不是了呀。现在提倡的是婚前试爱。你不跟他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以后幸不幸福呢？
对，
所以你
世界的观念已经开始扭曲。
对，所以大家确实坦诚。
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一段，罗德在那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场景究竟是什么？就是曾经有研究历史的人说，甚至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人，他们平时都不穿衣服的，
哦，
因为他那里就充满淫乱，充满这些东西，那你穿衣服不是很费劲吗？
嗯
哼，
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们很坦荡啊，你看，
嗯，
对，但是这种坦荡，事实上只是在美化罪，
嗯哼，
就是让大家觉得啊，其实这样多好呀，啊，我们回归自然了。所以你知道，就是世界主流文化里边还有一个部分是崇拜巴别塔文化，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上帝真的是不好，对吧？我们好不容易建个巴别塔，你还给我们拆了，对，我们是这种逻辑。当然我也理解你刚刚提到这个朋友他表达的或者说他看见的吧。
嗯，
对，
嗯，我觉得我们无法在很多的事情上给到别人一个标准的答案以及满意的答卷。
嗯，是的
啊，我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其实说到这里也这一期节目也都差不多了，我自己也是如此。嗯，我们过去尤其我跟我太太在教会服侍很长的时间，嗯，整个服侍的团队不断的有更新，
嗯，
啊，人来人往，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困惑。
嗯，
哎，结了婚就没空服侍了吗？啊，那个时候我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因为还没结婚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时候更多的困惑就是这个。
嗯，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会告诉我们说啊，我现在有家庭要顾，
嗯，
没有时间来教会服侍了，或者没有时间如何如何了。
嗯，
这会给我们一种困惑。
嗯，
所以当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
嗯，
啊，我们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试试看吧，结了婚之后还可不可以服侍了。
嗯，
所以我也在想，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只能做个体。
嗯，
作为个体我对信仰的理解到哪个程度我就尽力到哪个程度。
是，
我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跟别人去辩驳说哎，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啊，
是的，
他们生命也不够成熟或者什么。
嗯，
没有意义，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没有意义。
嗯，
对，嗯，你说的再多不如你活一次。
嗯，是，
对，
信一次试试。
对
对，而且信仰真的是我们自己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是的，
别人如何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负责，同样的别人也没有办法为我负责。
没错，
是的，
别人跌倒了或者说进监狱了或者说被上帝定罪了
管教了，嗯，
对，管教了，
嗯，
如果我因为他这样那我也去以身试法吗？
嗯，
没有，不是，不是这样啊。
对
对,
对,
对，所以对于你这个朋友的说法有空可以探讨一下。你说，
嗯，
这个世界上也很多人犯罪但是你不会去犯罪嘛，对不对？
嗯，对啊，
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他祷告。
嗯，
因为
是是
一个人属灵眼光的开启是神自己的工作。
是的，
他不是被我们说服的。
嗯，
是的。
那最后我想也用这个序言作者 Kathleen 他所说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期节目的总结。他说所有的答案都基于这个最基本的神学理念，就是知道上帝是谁，知道他与人类的关系，知道他对世界的计划，以及基督的福音如何翻转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嗯，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能够呼召，能够使用这样多牧者仆人来透过文字的形式，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我们有不同的教导。这当我们来纪念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文字上所付出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尤其的向神你来感恩。谢谢你透过他的文字，透过他所讲述的这些有关于我们生活，有关于工作各个方面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些困惑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基督你的工作实在是无处不在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整个共读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深入地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不是来这里求方法，我们不是来这里找答案，我们是来遇见你。当我们遇见你，当你与我们同在，当你亲自来引领我，即使我们走在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谢谢你，我们向你感恩，如此的祷告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